约以书与老底家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第十一号。
晚语的信息是一则关于恩典期即将结束的警告，同时也是对个人预备的呼召。这两个概念在以赛亚的意象中，即第十章和第十一章得以呈现，而这种呈现在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的信息语境下进行。该信息于1989年被开启，其隐藏的历史在144,000人受印的时期被揭开。他们在意象中由以赛亚和他的儿子们所代表。这两条线索合在一起，对亚哈斯发出警告。亚哈斯代表那些老底家人，他们对贯穿圣经预言的这两条内在与外在的线索毫无理解。
但以理书11:11和启示录11:11呈现相同的内在与外在对应，其中但以理书代表外在，启示录代表内在。这两处内外相对应的章和节与第十章和第十一章的外在与内在信息直接相连，并且他们在以赛亚书11:11中也是如此。
以赛亚书第六章是91，并指明以赛亚在91被洁净并受膏为使者。第七章起是那条在91到来的信息的纲要。第十章则是在界定但以理书第十一章最后六节的角色，因为那是在1989年末时被解封的信息。
以赛亚书第十一章象征91以及以赛亚的受膏和他的信息。第一节和第十节由 Jesse 联系在一起。第十节说到那日，第十一节接着说到那日，主必再一次、第二次伸手整毁他百姓所剩下的人。
那一天是1850年，
必有一根嫩枝从耶西的树干生出，有一条枝子从他的根上发芽。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他审判不凭眼见，责备也不凭耳闻，却要以公义审判贫寒的人，以公平为地上的谦卑人伸冤。他要用口中的杖击打那地，用嘴唇的气杀戮恶人。公义要做他腰间的带子，信实要做他鞋下的带子。狼也要与羊羔同居，豹子要与山羊羔同卧，牛犊、少壮狮子和肥畜要在一处，小孩子要牵引他们，母牛与母熊要一同吃草，他们的幼崽要一同躺卧，狮子要像牛一样吃草，吃奶的婴孩要在蝮蛇的洞口嬉戏，断奶的孩子要把手伸进毒蛇的穴中，在我一切的圣山上，他们必不伤人，也不毁坏。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全地，如同水充满海洋。
11:01，在那日必有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旗号，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必大有荣耀。
到那日，主必第二次伸手，从亚述、埃及、巴图罗、古实、以兰、士拿、哈马以及海中的众岛，收回他百姓中所剩的渔民。11:2，他必向列国树立旗帜，招聚以色列被赶逐的人，又从地的四极聚集犹大分散的人。
以法莲的嫉妒必消散，
犹大的仇敌必被剪除，以法莲不再嫉妒犹大，犹大也不再扰害以法莲。他们必向西飞扑，落在非利士人的肩头上，他们要一同掠夺东方的人，他们要伸手制服以东和摩押，亚门的子孙必顺从他们。
主必彻底毁灭埃及海的海湾，他要以他的大风在那河之上挥手，将它击打成七条支流，使人干着脚走过去，并且为他百姓中从亚述所剩下的人，必有一条大道，像以色列从埃及地上来的那日一样。以赛亚书11:1-16，
第一节说，必有一根嫩枝从耶西的树干生出，从他根上必发出一枝，主的灵必停留在他身上。对基督的有力描绘还在继续，然而这段描写更适用于末后的日子，而不是以赛亚的时代，甚至也不是基督在世行走的日子。
细读可知，第一节到第九节都在说明基督的特征，而第十节则说必有一根杖生出。从第一节到第十节思路没有中断，第十节说到那日，这必然与第一节在同一天。第十节和第一节都指出根，从而把这两节逐句连接在一起。
第一节和第十节合起来说，从耶西的本必发出一条嫩枝，从他的根必生出一条枝子，
到那日必有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旗号，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必大有荣耀。
杖是权威的象征，
他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那里，到了他的宝座。启示录12:5。
杖是拣选、划分和分离的象征，
摩西就把那些杖放在见证的会幕中，耶和华面前。到了次日，摩西进了见证的会幕，看哪，属利未家的亚伦的杖已经发了芽，生出苞，开了花，并且结出杏子。摩西就把所有的杖从耶和华面前拿出来给以色列众人看，他们看了，个人都取了自己的杖。耶和华对摩西说，把亚伦的杖再放在见证前，存留作对悖逆之人的记号，使他们向我所发的怨言止息，免得他们死亡。摩西就这样行，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他就怎样行。民数记17:7-11。
发芽的亚伦之杖表明，在晚雨时期将有一根杖被鉴别出来，因为在13根杖中只有亚伦的杖发了芽。这发芽之事象征着晚雨时期，那时神要显明分别，使那12根自称拥有晚雨信息的悖逆之杖与真伪的界限清楚。这也如同以利亚以火所做的示范，标明真假的分别。杖也象征丈量与审判。
又赐给我一根像杖的苇子，天使站着说，起来量一量神的殿、祭坛以及在其中敬拜的人。启示录11:1。
杖从 Jesse 的树干中长出，而 Jesse 的意思是凸显，正如圣经预言中的路标那样， Phares 才是 Jesse 的真正根，而 Phares 的意思是缺口、突围或分散， Phares 是 Jesse 血统的根或起点，因此 Jesse 的根象征着作为 Alpha 的 Phares， 而 Omega 则是 Jesse， 也就是开始与结束。 Jesse 的根以一次分散 Phares 开始，并以一个人站立的路标为终点，人在预言中站立起来，标志着一个国度。在圣经中 ，Phares 开启了一条血脉，在他出现之前没有任何连结，而他的名字意为断裂，因此他的家谱记录与他的名字都把 Phares 标示为起点，使 Jesse 成为终点。Melchizedek 也是一位被认定没有先前家谱的圣经人物，与 Phares 的情况相同。Phares 的根包含这样一个真理，它代表的是 Melchizedek 的祭司职分， Abraham 曾向他纳十分之一。 麦基喜德的等次就是基督的祭司等次。
我们的先锋就是耶稣，已经为我们进入那里，并且照着麦基喜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希伯来书6:20。
耶稣的根乃是麦基喜德的祭司职分，起初必须映照末了。耶稣代表麦基喜德祭司职分中最后兴起的一群人，照以赛亚所说，他们是给万国的旌旗。
Stem 的意思是砍伐树木，树的树干或树桩，无论是被砍倒的还是被栽种的。而这 Stem 则出自一个已经被搁置一旁的国度，正如但以理书4章中的尼布甲尼撒那样，树在预言中象征一个国度，而当一个国度终结时，那棵树就被砍倒了。
经文中的茎是从树桩里长出来的，不是从上方的枝条上长出来的，出自那由树桩所代表的先前王国，有一根杖权柄的象征出现，而那权柄取决于这根杖是否带有晚雨信息的花蕾与花朵。那权柄源自一个已经被砍倒的先前王国。
根就是杰西的根，而从树桩生出的枝干出自那株树桩，它的根就是杰西的根。产生权柄的枝干来自树桩，但枝来自根，而根就是旗帜，根是起始，枝是终结。
Branch 一词的意思是守望者或路标。以赛亚告诉我们 ，Branch 会在星期日法令之时到来。
当那日，7个女人要拉住一个男人，说：“我们自己吃自己的饭，穿自己的衣服，只求你让我们归你名下，除掉我们的羞耻。”那日，耶和华所发的苗必华美荣耀，地上的出产也必优美可观，归于以色列逃脱的人。那时，凡留在西安存于耶路撒冷的，凡铭记在耶路撒冷活人中的，都必称为圣。当主洗去西安女子的污秽，
并以审判之灵和焚烧之灵从其中除尽耶路撒冷的血污之时，以赛亚书四一b四。
七个女人所抓住的一个男人就是焦黄，在周日法令之时，他成为那第八，却属那七个中的一位，假冒方舟上的八口人。到周日法令时，在那日，耶和华的枝子必华美荣耀，当主用审判的灵和焚烧的灵洗去西安女子的污秽，并从耶路撒冷中除尽其中的血污。在周日法令之时，借着审判之灵与焚烧之灵所进行的洁净，是由马拉基书第三章中的约的使者来成就的。这华美的枝子就是那十四万四千人，他们不是出自树墩，乃是来自耶西的根，也就是那荆棘。
他们的权柄由一根出自堕落国度枝子的杖所代表。
菲拉铁菲的国度在1856年至1863年间倾覆，而在那堕落国度中所确立的权柄将在星期日法令之时得以重建。当那作为旌旗的枝子被举起时，十四万四千人的老底加运动就过渡为十四万四千人的菲拉铁菲运动。那时从米勒派或菲拉铁菲国度而来的权柄或杖，就由以赛亚书二十二中安放在以利亚颈肩上的钥匙所代表。
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肩头上，他开了就没有人能关，他关了就没有人能开。以赛亚书二十二二十二。
这节经文标志着1844年10月22日，并指出以利亚竟领受了一把钥匙。
在前两节中，老底家的权柄从舍伯纳被夺去而交给以利亚竟。到了星期日法令之时，那曾赐给蒙拣选之立约子民的权柄要从老底家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国度被取去，交给十四万四千人之菲拉铁菲运动的国度，这就是荣耀的国度。
他对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它。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马太福音16:16-19。
在以赛亚书22:22中，借赐给彼得的一把钥匙所表征的权柄之杖被放在以利亚敬的肩上。彼得所代表的是十四万四千人中的那一分支，他们将在星期日法令之前不久与基督立约。在该段经文中，彼得身处该撒利亚腓利比及但以理书11:13-15的潘尼恩，他的名字被更改，表征一种立约关系。而彼得这个名字若按各字母在字母表中的序位相乘来计算，其值等于十四万四千。当舍伯纳像球一样被置入田野之时，加在以利亚敬身上的那权柄或杖或钥匙，就是那出自菲拉铁菲时期米列派复灵运动在1856年至1863年间被砍伐后所移树桩的杖。 在麦子与派子分离之时，彼得正领受神约民的权柄，因为麦子要被举起作为五旬节的摇柄祭物。首先被分别的是派子，这由五旬节摇柄中的酵在烘烤过程中被除去所代表。杖或钥匙的权柄出自一个倾覆王国的残株，而那作为旌旗的枝子出自耶西的根，并且就是耶西的根，因为耶稣以仪式的起头来说明仪式的终结。根是起头，枝是末了。这种预言性的应用无论在基督的时代还是今日都不能被好辩的犹太人所理解，因为这是晚语方法论的首要原则，也被表述为大卫家的钥匙。这把钥匙开启那已被关闭的大卫家的门，这把钥匙开启通往天上圣所大卫家的门。1844年10月22日的阿尔法在星期日法令的欧米伽中重演。
耶西的儿子大卫记下了一则谜题，这则谜题在基督在世的日子里使与那些好诡辩的犹太人的进一步争论告终，因而也标志着他对犹太人的见证的结束。
大卫的诗：耶和华对我所尊的主说，坐在我右边，直到我使你的仇敌成为你脚下的脚凳。耶和华必从西安伸出你全能的杖，你要在仇敌当中掌权。你全能显现之日，你的百姓必在圣洁的华美中甘心响应。
从清晨之胎而出，你得着你青春的甘露。耶和华起誓必不后悔，你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诗篇101-4。
Palmoni 决定将这段经文置于诗篇第110篇中。当然，在数学世界中，这又是一个被视为特殊的数字。220的一半，也是11的十倍，都会使人预期110这个数字自有其意义。它确实如此，这段经文本身亦然。这是一首大卫的诗，而大卫是144000人的象征，因此这是一段出自葡萄园之歌的经文。而葡萄园之歌就是摩西与羔羊之歌，它指明了何时葡萄园先前的园户被越过，葡萄园被交给144000人，那时正是你全能的日子，与五旬节的全能相契合，处于五旬节期的高潮。
当他们从清晨的子宫出来，带着你青春的甘露的那日，上帝的子民将是乐意的。重生是悔改与生命的写照。144000人于2023年7月从母腹中被取出，并带着他们青春的甘露而出生，因为他们生在午夜呼声的信息之中。这在起初的米勒派信徒中也曾发生过，以及他们的青年，那是同样的甘露，因为这是在欧米伽历史之中重演阿尔法历史。在他们得着全能的日子里，当舍伯纳被从他的岗位和他的地位上赶出，并将以利亚竟拉下的时候，144000人就被立为欧米伽祭司，因为他们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被立的。因为144000人将不尝死味，或者说他们像麦基洗德一样是永远的祭司。
在他全能的日子，主将从西安发出他全能之杖，他的两个国度恩典、称义与荣耀成圣的权柄已经临到那些佩戴他荣耀冠冕的人，因为他们代表他的国度。他们从西安被差遣出去，因为西安的含义代表那144000人的旌旗。
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说，你们怎么看基督？他是谁的子孙？他们对他说，大卫的子孙。
他对他们说，那么大卫怎么在圣灵里称他为主，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直到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呢？既然大卫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
于是没有人能回答他一句话，从那日以后也没有人敢再向他发问。马太福音24:41-46。
就阿尔法与俄梅加始与终而言，大卫与基督之间的先知性关系是律上加律方法论的首要法则，而这个法则对那些吹毛求疵的犹太人来说无法参透，正如老底家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也无法明白。在午夜呼声的信息期间，米勒派的历史正是复临运动的青年时期天上的甘露被倾注之处。你少年时的甘露在144000人身上，并且他在9:11开始洒下，而星期日法令就是全能之日，那时渔民将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受高为祭司。
从老底家时期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树桩中，征战的教会长出那枝子，凯旋的教会；而从耶西的根中，144000人是在他全能之日被举为摇祭的荣耀的果汁。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这些思考。
箴言第一章，1850年4月1日，至小羊群。亲爱的弟兄们，主在1月26日赐给我一个异象，我要将其述说出来。我看见神的子民中有些人迟钝沉睡，半睡半醒，没有意识到我们如今所处的时候，而那拿着尘土刷的人已经进来了，有些人正有被一扫而去的危险。我恳求耶稣拯救他们，再宽容他们一段时间，使他们看见自己可怕的危险，好让他们在永远为时已晚之前预备好。天使说，毁灭将如同巨大的旋风一般临到。我恳求天使怜悯并拯救那些爱这世界、眷恋自己财物、不肯与之割舍、也不愿牺牲这些财物以加快使者上路的人。这些使者要去喂养那些因缺乏属灵食物而将要灭亡的饥饿的羊群。当我看见可怜的灵魂因缺乏现今的真理而死去，而一些自称相信真理的人却因扣留推进上帝工作所必须的资财而任由他们死去时，这一幕实在过于痛苦。 我便恳求天使将他从我面前移开。我看见，当上帝的事业需要他们的一些财物时，他们就像那位来见耶稣的少年人，马太福音19:16-22，忧忧愁愁地走了，并且不久那肆虐的灾殃将掠过，把他们的财产一扫而空，到那时再去牺牲世上的财物，在天上积攒财宝就为时已晚了。我于是看见那荣耀的救赎主，荣美可爱，他离开荣耀的居所，来到这黑暗孤寂的世界，舍下他宝贵的生命而死，以义代不义。他忍受残酷的嘲弄与鞭打，头戴编成的荆棘冠冕，在园中汗如大滴血。那时全世界罪孽的重担都压在他身上。天使问，为什么？哦，我看见也知道，这是为着我们，为着我们的罪，他受了这一切，为要借着他宝贵的血把我们赎归上帝。
又一次在我面前被显明的是那些不愿意为拯救将要灭亡的灵魂而拿出今世的财物，借着把真理传给他们的人。此时耶稣站在天父面前，为他们以自己的血、自己的受苦和自己的死代求，而上帝的使者正在等候，预备好把能拯救的真理带给他们，使他们可以受永生上帝的印记。那些自称相信现今真理的人中，有些人竟连把上帝自己的钱财，他借给他们，要他们做其管家的，交给这些使者，这样小的事都难以做到。于是，那受苦的耶稣，他那为他们舍命的牺牲与深厚的爱，又一次呈现在我面前。随后，那些自称为他跟随者，拥有今世资财，却把帮助救恩事业看作何等大事之人的生活，也被摆在我眼前。天使说，这样的人能进天国吗？另一位天使回答，不能，绝不能，绝不能。凡在地上对上帝的事业漠不关心的人，便永不能在天上唱那救赎之爱的诗歌。我看见上帝在地上所做的迅速之功，将很快按着公义被截短，并且那些迅捷的使者必须加快脚步去寻找那分散的群羊。有一位天使说，都是使者吗？不，不，上帝的使者有信息。我看见上帝的事业因一些到处奔走却没有从上帝得着信息的人而受了拦阻，并被羞辱。这样的人要为他们在不该去的地方旅行所花的每一美元向上帝交账，因为那些钱本可以推进上帝的事业，而因其缺乏，许多灵魂因缺少属灵的粮食而饥饿甚至死亡。若那些蒙上帝呼召并拣选的使者有这些资历，本可以把这粮食赐给他们。大震动已经开始，而且将继续。凡不愿抓住真理，坚定不移地站立，并为上帝及其事业做出牺牲的人，都将被筛落出去。天使说，你们以为会有人被迫去牺牲吗？不，不，那必须是甘心乐意的奉献。要买下那块田地，需要倾其所有。我向上帝呼求，求他保全他的子民。他们中有些人正在昏厥垂死。我看到那些有体力用双手劳动并帮助支持事业的人，对他们的体力承担与他人对其财产同等的责任。于是我看见全能上帝的审判正迅速临近。我恳求那位天使用他的语言对众人说话。他说，凡是不肯被上帝话语中清楚真理打动的人，西奈山的一切雷轰电闪也不能打动他们，天使的信息也不能唤醒他们。评论与先驱，1850年4月1日。